姐，谢谢你赐给我们父亲，我们一生都忘不了父亲的恩情。虽然有的父亲已经离开，但是他们在我们心中永远活着。我们也更想念天上的父亲，你爱我们，你的爱超过地上的父亲。我们有天上的父亲，我们永远不会失望，不会痛苦。求今天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能更思念我们天上的父亲。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个时间已经很晚了啊，大家坐得很累，但是你放心，我不会很长，一定使你有很快的时间可以去吃饭。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在我们三镇华人宣道会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父亲节有饭吃。我们今天的父亲节很隆重，非常隆重，我们有很好的节目，大家看到这个节目质量都不错。我们等一会还有洗礼，这也是我们父亲节很少见的。我们还有很好的午餐等着大家。首先呢，我们要大家都很累，我们要给父亲享受一下，让父亲呢站起来啊，轻松一下。母亲还不行，其他人不行，你在座位上放松一下。我们请所有的父亲站起来，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父亲很了不起啊，请所有的父亲，母亲都要站起来啊啊！好的，周伯伯也站起来了呀、啊。好，我们向父亲致敬，请父亲坐下去。母亲也好，其他人也好，你在座位上放松一下，可能太累了啊，已经一个多小时了。那么。我很简单的，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父亲的管教。我这三个星期连续三个题目都是一致的，上个星期是神的管教，这个星期是父亲的管教，下个星期是自己的管教，自己也需要管教自己。我想管教是我们每一个人永远不可忽视的。父亲节对我们华盛顿州的人来说特别重要，关系特别大，因为这是一位住在 Spokane 有一位这个妇女，她的名字叫 Sandra。 这个人呢，在1909年差不多100年前就发起了。母亲节是 Miss Anna 另外一个妇女在1906年发起，两个人两个节日发起的时间只差了三年。但是母亲节很快在1914年经过美国总统 Wilson 批准，把每年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为母亲节，前后只经过八年。在1909年在 Spokane， Sandra 坐在这个教会崇拜的时间，在举行母亲节的典礼时，他在听到，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去世已经11年了，是父亲单独把他们兄弟姐妹六个人养大的。父亲没有再娶太太，他为了孩子牺牲了自己，所以他就想起了，我们有母亲节，为什么我们没有父亲节呢？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父亲节不容易被接纳。一直到1972年，前后经过了63年，尼克松总统才正式签署父亲节的法令，把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作为父亲节。父亲节来之不易啊！我们通常都说慈母严父。提到父亲，使人想起父亲的严厉。我不知道，也许这就是父亲节不容易通过的原因。但是爱，如果没有原则，爱就是溺爱，它只能害人。感谢神赐给我们母亲，也赐给我们父亲，使我们能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长大。父亲的爱是含蓄的，同样 十分伟大。上星期我们讲到神的管教，基督徒成长离不开神的管教，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今天我们要思想地上的父亲的管教。同样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亲的管教，父亲对自己的儿女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不管儿女要不要听，父亲不能无动于衷，管教是爱的表现。一个父亲他爱他的孩子，他一定会管教。箴言书22:6说，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对子女的教导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我不知道你做父亲的，你做母亲的，你有没有发现好难啊，教养孩子大家都在研究，都在探索，有很多的理论，有很多的方法，好多的书啊。怎么做父母，简单的说就两个字，一个是要管，第二个字是要教。管教不能不管，也不能管得太严，不能不教，因为孩子不成熟，他接受能力很大，他接受新的东西很快，但是他判断能力很弱。所以父亲的教导对孩子显得非常重要。我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很大了，都结婚了。两天前我的小儿子跟我在中国跟我通了一个电话，我们在电话里讲了一个半小时。哎呀，我感觉到我还有责任呐，因为孩子毕竟是孩子，他总是不成熟的。在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对神的信仰，很多人讲很困难，等一会听他们的见证。因为他们从小受到的是无神论的教育，上帝看不见摸不着，要信仰上帝的存在完全要凭人的信心，他们觉得信很难信，信不下来，对信心很不理解，常常要问信心到底是什么。在美国正好相反，差不多90%的人相信上帝的存在，他们从小受到的是有神论的教育，觉得相信上帝的存在没什么困难。其实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你怎么知道上帝不存在的？你凭什么？不是凭你的信心吗？你也是用你的信心，不是用你的科学方法证明上帝不存在的。你是用摄像机在照，看看上帝有没有？你是用录音机在听，听到上帝声音没有？结果没有，你就说上帝不存在。你是用信心，你用你的信心相信上帝不存在，用你的信心承认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是无神论者，我用信心接受这个无神论。为什么你从来不怀疑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信仰呢？因为你太习惯了，你从小就接受了。习惯的就好像美国长大的孩子，他们喜欢吃三明治，他们喜欢吃披萨。你看等一会好了，我们那么多菜，你看看孩子吃什么，他们会去吃那个鱼香肉丝吗？有一次美国朋友问我，他看见我们一起吃中饭，他们说你们中国人每天吃饭，每天吃饭，顿顿吃饭，吃的不厌掉了吗？我说啊，你每天吃土豆、马铃薯，一个马铃薯，微波炉热一下，就这样吃，每天吃，你怎么不厌的呢？这说明什么？从小的教育多么重要，它要影响孩子的一生。作为一个父亲，我们的教导不仅要影响孩子的今生，还要影响孩子的来生。多大的影响啊，父亲的责任多重啊。 有一位父亲在接受别人访问，人家问他，问他你为什么愿意花很多时间在孩子身上，他怎么回答？他说，我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有多少成功，我什么也带不走，我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唯一能带去天堂的是我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将来你去天堂的时候，你的孩子带去了没有？管教是一种艺术，不是处理危机，而是帮助儿女成长。管教很有学问，不是打一下骂一下。我们很多的时候把管教等同于打骂。上星期我们读到希伯来书，那里说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地上的父亲按自己的意思随心所欲，或者按书本上的指示去管教孩子。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我们这些父亲的管教常常不成功啊。孩子不是我们的，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是神的。刚才虚无见证的时候讲过，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我虽然是父亲，我只是管家，管家不按主人的心理去对待主人的东西，当然要出问题。所以我们要按神的心意去管教孩子。不管你父亲有没有学问，你有没有地位，父亲在孩子心目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每一个父亲都是领导者，要把握家庭的方向。既然是领导者，那么就要对他尊重。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妻子要顺服丈夫，儿女要顺服父母。表面上来看，做父亲很了不起，很光荣啊，你们都要顺服我。其实你领导别人，你不是等别人来听你的话来顺服你，你要做出榜样。什么样的榜样？你对神的话是否顺服？父亲不是照我们自己的标准，不是照这个社会的标准，而是照神的标准，用神的话来管教孩子。为什么要用神的话来管教呢？诗篇第四篇，箴言第四篇十一节说，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箴言这本书啊，太宝贵了。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晓得智慧。什么是智慧？你知道什么是智慧吗？我们先来比较一下智慧和知识。今天有知识的人很多。知识是对事物客观的了解，智慧却是主观的正确使用知识的能力。知识是死的，智慧是活的。有知识没有智慧很可悲。有一位很大的老板，工厂的老板，他对手下很多的有学问的有知识的人讲，你们这些读书人的用处啊是什么呢？你们这些读书人的用处就是给我们这些不读书的人使用。哇，听上去好像很不礼貌。今天有知识的人很多，有智慧的人不多。什么原因？就是父亲没有尽到责任。你的责任就是要让你的孩子增长智慧，没有让孩子通过神的话来加增智慧。箴言书九篇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有的人知识很多，就是不会做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这种知识再多发育不良，正说明他缺乏智慧。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我们大家都非常 尊重他，他在科学上很有成就，但婚姻很不幸。一个人要懂得如何生活，必须要以神为人生的中心。智慧到底是什么？你想过没有？你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智慧到底是什么？正言说给智慧提供了六个内容啊，如果你要仔细的看的话，今天没有时间，我很快要结束，但是我给你留一个回想的东西。真言书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六个内容。第一，智慧就是敬虔、虔诚和德行，对神的虔诚有美好的品德。箴言书一章二节、三节、七节、二十节、九章一节、二十四章七节都讲这个问题。智慧是一种对神的虔诚，智慧是一个美好的品德。第二，智慧就是鉴别和聪明，对这个世界很多真真假假、真假难分，智慧就是一种鉴别的能力。箴言书一章五节、三章五节、四章一到七节。第三，智慧是正直和公义，智慧就是让人走正直的路，不走邪路。箴言书十章二十一节、十一章十二节、十五章二十一节。智慧第四是灵敏和敏锐，敏锐和灵活非常重要。死板，有的人很死板，教条主义，死板就是没有智慧。箴言书八章五节、一章四节、八章十二节。第五，智慧是谨慎和稳重。今天有知识的人不少，但是稳重的人不多，可靠的人不多。箴言书一章三节。最后，智慧是洞察和透视，看问题不能片面，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要有洞察力，要有透视力。箴言书十二章八节、二十三章九节。哎呀，智慧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因为它能使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什么是最有价值？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目标？如果目标搞错了，你所有的努力不都是白费吗？就像造房子，事先不考虑地震，上面的建筑物设计的再漂亮、再美好、再牢固也没用，最后都要推倒重来。人生也是这样，我们很注意孩子的文化知识、音乐素质、体育才能，结果忽视了他们最重要的人品的培养，将来要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美国从1997年开始，在学校中就发生了一连串的枪杀案，其中以1999年4月22日在 Colorado Littleton 第八次枪杀最可怕，在小小的35000人的小镇中造成13个人死亡、16个人受伤。 Newsweek 时代杂志的作者问道，父母亲，你们在哪里呀？他们难道不知道孩子一直重复在看什么电影？天生杀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把车库改成水管炸弹的制造库，连这个同街的跟这个凶手同一街的马路上的一个10岁的孩子他都知道，但是父母不知道。圣经中的伟人、世界上的伟人，许许多多都是受了父母的教育而培养出来的。对孩子的生养和教育是我们父母的天职。你如果只知道生、只知道养，不知道教育孩子，你就是有负天职。因为在一切生物中，人是最需要教育的，这是神给我们父母，特别是父亲光荣的责任。在属灵方面更是如此，孩子的属灵生命需要教养，因为属灵的生命不是先天有的，是后生的。 许多基督徒常常说孩子年龄还小，信仰不能勉强，让他们长大以后自己选择吧。可是哪一个父母会等到孩子自愿上学你才把他带到学校？等哪个孩子他自愿吃饭你才给他饭吃？父母一直在影响孩子，包括对信仰的态度。你不是用你的口讲，而是用你自己的行动来表明你的信仰。
谢谢天父，今天我们有很多美好的见证，陈宝卫弟兄为我们读的天父爱的信，天父爱的话语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请大家起立，我们唱生命圣诗第287首，信靠顺服。
见证的，周永祥弟兄他12:30他要出差，他的赶12:30的飞机，所以我临时带他一下。好，我们下面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父亲节的这个特别的聚会，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在这个时候也特别为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们的父母不在我们身边， 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也为特别的为不在我们身边的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母为他们祷告，求主你与他们同在。谢谢你赐给我们父每个人，赐给我们有父亲和母亲，我们也在这个时候特别的为他们的信主得救祷告。主啊，因为我们暂时的分离，我们心里很亏欠，但是只有他们信靠了你，将来我们在天上能有永远相聚的机会，这也是我们对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谢谢天父，你也保守我们这个教会，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想。